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关于基督徒的自由方面的主题。那我的题目跟随自由之主，脱离奴仆的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科学家发现呢，这个有一种大猩猩，它跟那个人类的基因有 98% 是一样的，所以呢有科学家就决定要训练这个大猩猩这个跟人交流的这种能力。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好像也取得了成效。有一天他就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请了这个科学界的同行，同时呢也请这个新闻单位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这个大猩猩呢他的确讲了人的话。他说的是什么话呢？他说：“放我出去，我受够了。”畜生都渴望自由，那更何况是人类，是吧？有人说，自由对于人类就像光亮对于眼睛，空气对于肺腑，爱对于心灵。没有自由，人不能称其为人。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都渴慕，都追求。那我们不远万里来到美国，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是吧？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代表。阿们。那在冷战时期呢，苏联和这个东欧国家被称之为铁幕国家，英文叫 Iron Curtain， 意思是什么呢？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他们就像是关在铁笼子里面的人，他们怎么样？没有自由。那中国呢可能好一点，它被称为 Bamboo Curtain， 叫祖墓国家，意思是我们是关在祖笼子里面的。在那个时候呢，你要是收听来自自由世界的电台，你会被关进监狱。我想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对于年纪长一点的人，可能有的人经历过这种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情况好多了，是吧？我们可以翻墙，是吧？我们翻什么墙？我们不是翻柏林墙，是吧？翻柏林墙是要以生命为代价。那我们翻什么墙呢？搞电脑的最清楚，是吧？叫防火墙，是吧？那美国的独立宣言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被造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很多人都熟悉这个话。自由是上帝的美好属性，也是上帝呢赋予具有他形象和样式的人类呢一个最珍贵的礼物，也是对人的 最大的尊荣，也是一个最大的武器。但是遗憾的是呢，人类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来使用这个自由，结果呢，把自由变成了一把双刃的利剑，既杀害了自己，也杀害了神的儿子。当人类背叛上帝，离开这个自由的源头之后呢，就找不到这个自由的准确的位置，那么要么会落入这个轻看自由，为了几个银元呢出卖自由，要么就过度的高举自由，把它当成偶像来崇拜。美国的自由女神就是一个偶像。弟兄姊妹，我想你们都有邀请这个不信主的朋友去教会的经历。那我想有两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第一，他会说我太忙了，我要上班，我没有时间。那有的人是出于形势所迫，因为他必须在星期天工作。那有的人呢，可能是轻看和出卖自由。那还有一种情况呢，他会说你 give me a break， 我五天上班就像坐牢一样，好不容易有两天放风休息的时间，你还用去教会来捆绑我，你这样做是不是太残忍了？我的手缚住我最后一点自由，教会成了掠夺自由的地方，世界成了享受自由的地方，自由呢，越来越成为一个被误解的一个词汇，自由呢，也越来越成为一项被误用的权利。那难怪法国的罗兰夫人她在上断头台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自由啊，自由，有多少的罪恶是借你的名实施的？弟兄姊妹，慕道朋友，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哪里能够找到自由？你在哪里可以保障你的自由呢？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自由之主面前，我们要在他的话语里面来寻找自由的答案。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念。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疑了。我再指着犯受割礼的人缺失地说，他是欠行律法。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慈爱的主，你赐给我们生命，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棵树，我们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我们被 各样的藤蔓所纠缠，我们成了一棵病树。主，我们里面的生命缺乏活力，我们里面的能力不能彰显，我们常常处在一种病态麻木的状态中。主，求你脱去我们的捆绑，解开我们的枷锁，让我们可以自由的在你的爱的母育之下自由的生长，让我们可以成为生命的参天大树。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让你的生命可以触摸我们，滋养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基督的十字架是自由的代价。那加拉太书呢，可以被称之为是人类自由的一个宣言书。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神借着他的仆人保罗，通过这本书呢，把人类的福音从犹太教的捆锁里面解放出来。在中世纪的时候呢，上帝又借着他的仆人马丁路德，通过这本书把福音从天主教的一些错误的传统里面释放出来，发动了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如果没有加拉太书，人类的历史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也不可能有美国这样所谓代表自由世界的国家。那这本书的结构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第二章呢，主要是讲到保罗这个从前逼迫教会的宗教狂变成一个福音的忠实的守护者的经历。第三章和第四章是讲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就是说呢，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脱离审判，唯独靠恩典，唯独靠信心，唯独靠基督。在第五六章，保罗讲到如何把这个真理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以自由。那保罗在加拉太这个地区传福音，建立教会，他回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呢，有些致力于推动犹太教的人就来到他们中间，他们诋毁保罗，说他不像使徒，诋毁他的福音，那鼓动加拉太人要收割礼，守犹太教的这些礼仪节期，把他们从一个因信称义的状态带回靠行为称义，自己就自己的宗教的陷阱里面。那在这个教会发展的危机关头呢，保罗写下了这篇伟大的著作，来捍卫基督徒的自由。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头，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基督释放了你们，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可以说基督解放了我们的意思。我们中国人对解放这个词就太熟悉了，是吧？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是什么？解放全人类，是吧？那这是怎样一种解放呢？有一个作家说，他说共产主义运动呢，是一场新的建巴别塔的运动。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把上帝拉到人间来。但是呢，上帝不是你可以强行拉到人间。我们知道基督来到世界是他完全是他自愿。那他们把上帝拉不下来，那做什么呢？他们反其道行之，把人推上神坛，是吧？大家都纷纷的造神，我想这个我不用多讲，你懂的，是吧？那共产主义运动究竟解放了什么呢？我发现好像答案是在启示录的20章第7节。经文说什么？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四方的列国。这样的解放代价高昂，上千万的人死于非命，上亿的灵魂被永远的囚禁。这段历史是非常可怕的历史。基督释放了我们，也可以说基督使我们自由。我们来到西方世界呢，自由这个词是非常的时髦。其实西方世界的自由它有两个源头。那一个是从宗教改革而来的，以神为本的源头，一个是从启蒙运动而来的，以人为本的源头。那是以神为本这个源头呢，带来了西方真正的自由、繁荣和祝福。但是当人要追求 free from God， 追求摆脱上帝的自由的时候呢，带来的就是捆绑，带来的是奴役，带来的是咒诅。今天西方世界的这种乱象，就是人们离开神，离开这个自由的源头的结果。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呢，也是以千万子孙后代的灵魂作为陪葬的。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基督释放了我们，不是要我们脱离家庭，脱离私有财产，也不是要让我们脱离上帝。基督释放我们是要解决我们人的根本的问题，是罪对我们的奴役和捆绑。弟兄姊妹，基督来到人间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都很熟悉，他要将自己的百姓怎么样，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人类自由的真正敌人是谁呢？是罪。有人说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呢，这是错误的认识。当你想犯罪就犯罪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自由。那对自由更深一点的认识就是什么呢？是不想犯罪的时候可以不犯罪。如果再深一点呢，就是你想顺服神行义的时候，你可以顺服得下来。 罪会成为人的真正捆绑。那如果你对监牢里面的人讲这个话，他会说什么？阿们，是吧？啊？但是罪对人的捆绑远不至于身体。从监牢里面出来的人，他们很多会重操旧业，甚至很多再次回到监牢。罪会成为我们身体和心灵的捆绑，但是对那些自以为自己是好人、是义人的人，却是一种蒙蔽。他们以为自己很良善、很公义，他们很自由，没有任何的捆绑。这是最最可怕的地方。他以人的义为面纱，遮挡他的真实的面目。其实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人的义就像是无花果树的叶子，是什么呢？一片遮羞布而已，是吧？那最近我们主日学里面，以赛亚书，讲到，53章，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里面最重要的经文，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我跟大家从看见罪恶的真面孔的角度做过一点分享。我问了一个问题，我们都恨恶贫穷，恨恶苦难，恨恶伤害，恨恶疾病和死亡，远远超过我们对罪的恨恶。为什么呢？答案是什么？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因为罪带着美丽的面纱，有时候非常的吸引我们。我们想，如果蛇来到夏娃面前讲实话，他说你吃的时候啊，你熟灵的眼睛就会瞎，你会基本上会变得分不清是非，弄不清黑白。那夏娃会怎么回答他呢？那夏娃会说，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还是暂时不吃，是吧？我得问问我的老公，是吧？基督来到世间呢，他揭开了罪恶的真正的面孔，他有一双金睛火眼，罪在他面前没办法隐藏，就像《西游记》里面的白骨妖精一样，不得不露出丑恶的狰狞的面孔。那在那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罪让我们的过犯成为基督的重担，使他面貌憔悴，使他的形容怎么样？枯槁。罪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怎么样？藐视、厌弃、掩面不看耶稣基督。罪让基督担当我们的忧患、痛苦、刑罚、鞭伤。那罪让基督这个生命的主从活人之地被剪出，被送进了坟墓。由此可见，罪实在是可恶。但是上帝的奇妙就在这里彰显，的救赎是借着罪在基督身上的凶残，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还清我们一切的罪债，解除罪对我们的捆绑，以及死亡对我们的囚禁。基督不仅替我们死，也代表我们从死里复活了。坟墓不能拘禁他， 我们在他里面也必然会拥有复活的生命。我们下个礼拜是基督教一个很大的节日，知不知道什么节？复活节。我们要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光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将来的复活。这是一件，是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呢？是啊，好像很勉强。我们喜欢这个世界，复活以后再说，是吧？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复活节，尤其是这个慕道的朋友啊。那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律法主义是自由的歧路。这里面有个画面，是挪威的一个剧作家叫做伊普森，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剧本叫做《玩偶世家》，他的女主人翁叫娜拉，她非常爱自己的丈夫，那她为了支付丈夫一个很高昂的医疗的费用呢，她冒着她父亲的名去借了一笔很大的债。她是一个可以为了她的丈夫牺牲自己生命的这样一个人，在这一点上呢，她很像耶稣基督。那她的丈夫呢，就很相反，却非常像一个法利赛人。他平时对娜拉是甜言蜜语，他做了经理以后呢，他不顾太太的苦苦哀求，他冷酷地开除了一名职员。谁知道呢，这名职员呢就是他太太的债主，那债主就把他太太冒名举债这件事情呢向他的丈夫透露了，并且威胁他丈夫他可能随时会告发他。丈夫看见娜拉所做的可能会危及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危及到自己的前途，他就凶相毕露，他破口大骂，他说娜拉是个骗子，你是个罪犯，他扬言要对他进行惩罚。但是戏剧性的是呢，那个债主受到他自己女朋友的这种感化呢，他把娜拉的这个债冒名的这个借据呢寄回去了。那这个丈夫看到这个借据以后呢，怎么样，态度180度的转弯，他表示他会永远爱娜拉，会永远保护她。那个经过这样一番的冲突和戏剧性的这个化解，这个娜拉呢，她看清了丈夫的这个真实的面目，她也看清自己的真实的光景，她发现自己不过是丈夫手中的一个玩偶而已，她就决定离家出走。那这个娜拉的弃家出走被誉为是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有人讲，他说娜拉离家出走时的这个甩门声，戏剧结束的时候就是娜拉离家出走，棒一下把门甩上。他说这个甩门声不仅惊动了欧洲，也惊动了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当时鲁迅给女子大学的学生写了一篇演讲稿，题目叫《娜拉走了以后怎样》，他来探讨这个他的未来。他的答案是非常的不乐观，他说娜拉或者其实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那我们的问题不是娜拉自由以后怎样生活，而是我基督释放我们之后呢，我们如何生活。 古代教父特土良有个很生动的讲法，他说耶稣是被钉在两个强盗之间，那福音呢，这是被钉在两种罪恶和错误之间，就是律法主义和放纵主义。而在今天的经文五章第一节，保罗告诉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路仆的恶辖制，意思就是不要走律法主义的道路。那律法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相信一个人得救是靠自己的行为，不是靠耶稣，或者不是单靠耶稣，而是信基督加上自己的行为，比如说守律法，比如说积功德，比如说受割礼、守节期什么的。这是一种更加隐蔽更加可怕的罪，是一种骄傲和自以为意的罪，是不认为自己配得十字架的审判。那我在神学院的老师曾经、教我，他说你用什么样的方法称义，就用什么样的方法成圣。那在律法主义和这个人间宗教里面呢，人是靠什么称义呢？靠行为称义，也是靠行为成圣、并且他这个顺序是、你成圣以后才能称义。但是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是靠什么称义呢？靠信心称义，也是靠信心成圣，并且我们是称义在前是吧，成圣在后，这个是真正的福音，前面那个是彻头彻尾的祸因。因为你到死你都不会知道你自己能不能靠自己的善行成圣，所以你到死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够得救，这个是非常可怕非常悲哀的人生。那这个也是马丁路德他在明白这个福音真道之前的光景。他说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修道士，所有的人都可以为此作证、但是呢、我知道我不可能靠我自己的行为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来，因为我知道我的所行的达不到上帝的意，所以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但是他明白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真理后，他立刻就得到了自由和释放。为什么保罗会对、律法主义深恶痛绝呢？因为他自己就是、深受律法主义的害的这样一个人，他可以说是人间最完美的律法主义者、但是正是他的律法主义呢，使他成为逼迫教会逼迫基督、使他成了神的仇敌，他是罪人中的罪魁。这个不是他谦卑啊，真正的律法主义者就是罪人中的罪魁、保罗深知、律法主义的道路是走路仆背重恶的路，是杀生命的路，他不希望、他传福音拯救的这些加拉太人走这样的道路。在五章第二节保罗说，我保罗告诉你们，你们若受割礼，基督怎么样，就与你们无疑了。可能有人觉得、保罗是不是有点、过于敏感、行个割礼有那么严重吗、其实保罗很清楚，如果加拉太人要行割礼，那唯一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割礼是得救所必须的，他们认为基督所做的还不够救他们，因此要靠自己的行为来自救。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呢，如果人在 基督的救赎上面加上什么，上帝会因这个人加上去的东西减去基督。没有人能够靠两种方法称义，又靠基督又靠自己，这两者是全然排斥的。十字架已经说明了一切。耶稣说什么？人若不重生，怎么样？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靠什么能够站立在上帝面前称义呢？是靠我们到教会聚会次数的多少，我们功德善行的多少，我们读经祷告的多少，还是靠别的？或是我们一方面我们努力自救，实在不行我们请基督帮忙。或者你相信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落在律法主义的路上。那走律法主义有哪些致命的危险呢？那保罗这里面跟我们讲了四点。第一，基督与你们无异；第二，你欠行完整个律法的债；第三，是与基督隔绝；第四，是什么？从恩典中堕落。那加拉太人这种割礼，看似无关紧要的一刀，但是却是致命的一刀。他好像是一刀把自己这个枝子从葡萄树上切下来，他是跟基督一刀两断的意思。他们在基督的救赎上面加上割礼，上帝就因为他们加的割礼减去基督。他们把上帝与神活泼的关系呢，变成死教条，死仪式。基督的救赎与他们无异，基督的一切丰盛呢，与他们无份。基督不但与他们无异，而且与他们有害，因为他们成为基督的敌人。他们离开基督的恩典，去拥抱基督的审判。我们有时觉得难以想象，一个接受基督福音的人怎么会去皈依犹太教或者其他宗教呢？其实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不是没有的。那我常常自己思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圣徒的第二代变成不信的了？有很多大名鼎鼎的反基督的勇士，他们都是牧师的儿子或者孙子。像尼采的爸爸是牧师，彻尼学夫的爸爸是神父，他自己也念个神学院。卢梭是牧师的孙子，伏尔泰是牧师的哥哥还是弟弟。爱默生的爸爸是牧师，他自己也做过牧师，但是他最后否认基督是神的儿子。英格玛·伯格曼，欧洲最有名的导演之一，他说他恨恶教会。这样的例子很多，他们的父辈可能给了他们太多的律法教规，太少基督的恩典和福音，太多的训斥，太少的鼓舞、鼓励、安慰，太多的居高临下，太少的卑微俯就，宗教最终成为他们孩子们人性的枷锁。我们这些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留给后代什么样的属灵的遗产呢？他们会不会有一天离开教会，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 越来越世俗化的这个时代。记得好像有一个主内的朋友曾经跟我说，他说他要留给他孩子律法和赚钱的这个本领。律法很好，赚钱的本领也不错，但是总觉得 something is wrong。 后来想明白了，他是不是想让他的孩子加入犹太教啊？因为犹太人最懂律法，是吧？犹太人也最会赚钱，全世界 80% 的钱财捏在 20% 的犹太人手中。问题是，我们把耶稣基督放在哪里呢？离开基督，我们的命运就是从恩典中堕落。我们就像一条即将沉入大海的沉船，不管你抓住这个船的哪一部分，你的命运都是沉沦。那律法主义的道路呢？他就是要在这个沉船上抓住那个最高的位置，他要拯救自己。那他的结果呢，就是陷入最深的深渊。记不记得耶稣对法利赛人说过一句话，他说索多玛所受的什么呀，比你们还容易了。这个是真的。你发现地狱最深处的就是那些律法主义者，那些自义的那些人。我想分享的第三点，基督的带领是自由的正路。我想我们再回到喇喇的故事，他甩开门出去以后，他往哪里去？他可能有一点急需，是吧？可以暂时在旅馆里面住宿。但是他能往哪里去呢？他可能整天在街头徘徊，但是他找不到他未来的方向，他会变得越来越焦虑，越来越失去安全感。这个时候呢，他的丈夫可能会出现，劝他回去，你这样下去你会花光积蓄，你这样天真的人在这个世界也非常危险，你的结局会非常的悲惨。你回到家中呢，至少你还有口饭吃，至少外表看起来我们还像是个家。拉拉可能找不到更好的选择，就跟着丈夫回去。但是服侍一个把自己当玩偶的丈夫，一个伪善，一个自私冷酷，在关键时刻会出卖她的丈夫，她有没有安全感呢？她有没有盼望？她有没有未来？可能她的丈夫时不时会拿她出走的事情来嘲讽她。你以为你真的可以独立吗？你离不开我的，你乖乖服侍我吧，当心我把你休了。我想他会最终再也受不了，再次出走。他对这个人生彻底失去了任何的盼望，他最后沦落风尘。这个不是我想出来的，这个是早有人预言了。基督徒被基督解放之后呢，可能跟拉拉一样，走律法主义或者放纵主义的道路。当保罗离开这个加拉太教会以后呢，加拉太人就被引诱到了这个律法主义的路上。那这些人来到他们中间，对他们讲，保罗的这个恩典和自由的教义非常危险，很容易把教会带入放纵、堕落和犯罪的道路。你们必须要回到这个守规条的生活中，才能够真正得救。基督已经升天了， 保罗也离开了。如果我们不带领你们走正路，谁带领你们呢？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徒跟喇喇很不一样，是吧？基督徒不是生活没有方向，没有人带领，必须回到这个律法主义或者放纵主义的路上。耶稣说什么？我不撇下你们怎么样成为孤儿，是吧？基督绝不会把他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教会呢丢在地上不管，任凭自己的羊再次迷失，任凭他们被引诱欺骗，被盗者偷窃杀害。但是呢，耶稣已经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怎么带领这个地上的教会呢？我们知道耶稣应许什么？他要赐下什么圣灵，是吧？耶稣在升天后不久，就按他所应许的，在五旬节赐下了圣灵。圣灵降临，教会就建立起来。圣灵降临，基督的圣经的全备的启示也完成了。圣灵降临，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有最亲密的交流，甚至超过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要带领我们过自由的生活。我们一起念一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好不好？主的灵，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是不是就完全自由了呢？从法理上讲，是的，我们不再受审判，不再受刑罚。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还没有完全脱离罪，我们还有残留的罪，或者叫罪性，是我们不能完全自由。我们还处于一种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的光景。因此这个保罗在五章五节说什么呢？我们要需要依靠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最后审判的时候，神宣判我们完全公义，达到一种不可能犯罪完全自由的这种光景。而在眼下这种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的这种光景呢，我们只有依靠圣灵，凭着信心跟随基督，与基督连接，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不犯罪的自由。所以在五章第六节保罗说什么呢？在基督里受割礼不会带给我们自由，参加宗教活动也不会带给我们自由，走律法主义的道路了更不会带给我们自由。只有产生爱神爱人的信心能够带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做没有律法禁止的事。罗马书十三章八节，我们一起念好吗？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我们看到这个喇喇第二次回家，不是因为她丈夫爱她，她丈夫劝她，也不是因为她爱她，他们都是出于惧怕和利益的考量，这个是律法主义的根本问题。但福音不是这样，福音是基督的爱激发我们的爱，是爱怎么样贯穿始终。那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经文，讲的一个是行淫的妇人被带到耶稣跟前的这个故事。当时 宗教领袖把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试探他，他们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把这个淫妇怎么样打死，你说怎么办吧。我们知道耶稣在干什么，耶稣在地上干什么，画字。那我们很多人很好奇耶稣画的是什么字哈，其实重点不在于耶稣画什么字，而是耶稣所采用的一个姿态。法利赛人要强逼耶稣扮演审判者的角色，但是耶稣拒绝坐上审判席，因为他说什么，他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什么救人的性命，是吧。他甚至把这个审判的权柄交回给他们，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怎么样，可以首先拿石头打他。他又弯下腰画字，表现得非常的从容，非常的气定神闲。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很美，是吧？大家都知道自己有罪，从老到小怎么样走了。我想这种事情要是在中国可能结局完全不一样，是吧？从老到小拿石头怎么样把它扎死，证明我们是义人，是吧。耶稣问那个妇人，那些人哪去了，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回答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其实这个故事还没有完。那个妇人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就是说耶稣凭什么给他自由？第二，他怎么能够不再犯罪呢？第一个问题是他后来看到耶稣的十字架以后才明白，无罪的耶稣替他受了他该受的被打死的审判，所以他有权给他自由。第二个问题呢，是他在跟随基督的过程中，圣灵赐给他信心，让他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他看到基督的大爱，看到他自己的罪，对爱他的基督所造成的致命的伤害，于是他发自内心的恨恶罪，他一点都不想犯罪了，因此呢，他也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罪恶是我们人类自由的敌人，基督为我们胜过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死敌，解放了我们。那解放以后呢，我们的自由生活不是走律法主义道路的生活，而是依靠圣灵的生活，是凭着信心跟随基督的生活，是爱神爱人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从自由走向更大的自由的生活。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在南北内战的时候，有一个北方佬来到奴隶市场，他买了一个年轻的黑奴，他对这个黑奴说，你自由了。那个黑奴很惊奇，你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的做我想做的事吗？是的，那个北方佬回答说，我可以自由的讲我想讲的话吗？是的，北方佬又回答说， 我可以自由地去我想去的地方吗？是的，北方佬回答说。那个黑鲁说，那么我决定要跟你走。台湾有个歌星叫李宗盛，他写了一首歌叫做《你走你的路》，歌里面唱到，你走你的路，直到我们无法接触，我也许将独自跳舞，独自在街头漫步。这个是喇喇的命运。但是大陆有个歌星叫汪峰，他也写了一首歌叫你走你的路。他怎么说的？他说，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他说，当我看到你的笑容，我明白了这个真理。当我眺望远方，终于洞悉了这个奥秘。弟兄姊妹，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走什么样的路呢？慕道朋友，基督可以释放你，你要走什么样的路？我们走谁的路？愿神恩待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在你的眼中，我们就是那个黑鲁，基督就是那个北方佬。主，我们感谢你，让基督用他的生命来赎买我们，释放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罪的审判、罪的刑罚。主，愿你把这样的大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自由以后，我们不是独自跳舞，不是在街头漫步，而是我们愿意跟随这一位爱我们的主，真正可以赐给我们自由，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永生的主，走一条蒙福的道路。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恩待慕道的朋友，让我们可以跟随自由之主，脱离奴仆的儿。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